第33集，13杯酒过去，江天书朦朦胧胧的就有了几分醉意，心中却还有几分清醒，知道自己不应该如此大醉，于是摇摇晃晃站起来说：“
我要回去了。”
却见外面进来一个人说道：“
我听闻大家在这里喝酒，就急忙赶来，结果三哥你就要走了，是不是挺不给我面子？”
江天书斜睨着眼睛看着进门来的江天笑，大着舌头说道：“
不给你面子，你最近没长胖啊，面子还是那么一点大啊。得得得，让开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伸手一拨，将江天笑拨在一边。他现在正在半醉半醒之际，虽然心底知道自己要藏拙，毕竟控制不好力道，就这么一滑拉，江天笑身子一个跌撞，脑袋就磕在了门上。幸好有仆从忠心护主，牢牢将江天笑抱着，才不至于发生流血事故。江天笑怒气上来，站定，冷哼了一声说道：“
哼，三哥，你好歹也是皇家子弟，平时行止也要有点皇家子弟的做派，像你这般如何使得？”
边上有纨绔看见江天笑发了怒，当下笑着上前来劝解：“
四殿下，他只是一个醉汉，你不要与他计较。”
江天书眯着眼睛看着江天笑，嘿嘿笑道：“
不要与我说什么皇家子弟的做派，什么蓄养家仆了，什么镇山奴婢了，什么送田给宰相了，所以等等，还有很多，这才叫做皇家子弟的做派，我还真的学不来。”
江天笑面上掠过一道煞气，随即收起，笑着摇摇头：“
哼，果然是喝醉了，这样子怎么能回家？”
于是吩咐奴才
去厨房吩咐煮一碗醒酒汤过来，就让酒楼给他安排一个房间。黄离，今天你伺候着这位爷，免得他回去闹笑话。
黄离急忙答应了。江天书摇摇头：“
什么醒酒汤，本公子又没喝醉，喝什么醒酒汤？得了得了，本公子回家了。”
黄离忙说道：“世子殿下，您一个人出来，您又这样回家，我们殿下也怕出事，我服侍您歇息一会儿，我派人去雍王府说一声，吩咐春桃姑娘过来照顾你，可否？”黄离说着掏出自己的手绢为江天书擦掉脸上的汗珠，少女的手绢上带着淡淡的香气，江天书身子终于软了下来。黄离连忙顶住，江天笑就吩咐下人
将他先抬到房间里歇息着，黄离你跟上去照顾。兄弟们，咱们喝酒。
边上一个纨绔名叫方云城，看着江天书上去，到底有些不放心，笑着喝了一口酒，将酒杯放下：“
四殿下您喝酒，黄离一个娇弱的姑娘家，还是叫他下来服侍您吧，我去照看。”“
得了。”
江天笑笑着说，“
看见我就躲出去，是不想给我面子？”
方云城怔了一怔，苦笑地说道：“
四殿下既然这么吩咐，我留着就是。”
江天笑笑起来：“
不管他，咱们喝酒。”
江天书是被一盆冷水泼醒的，酒意尚未完全消退，他声音里带着怒意：“
无暇，不许胡闹，今天休沐。”
却听见一个冰冷的声音：“
哼，江天书，你还在做什么春梦？”
江天书大怒，喝道：“
江天笑，老子的名字你能随便叫？”
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，睁眼看着四周，然后怔住。面前是一群人，站在正中间的不是穿着明黄色衣服的江天笑，而是一个穿着官服的青年，承天府尹堂弟。堂弟的目光不带一丝温度，就像是一盆冰冷的水， 从头淋下来，让江天书满心不舒服，当下就叫道：
我的衣服呢？
堂弟上前一步，冷冷地说道：
你的衣服？你的衣服已经撕烂了，换上这一身跟我们走吧。
江天书这才反应过来，看着面前的场景，情不自禁地往后一缩，叫道：
谁干的？
床榻上还躺着一个女子，身上盖着一张薄薄的毯子，但是从那女子伸出来的双脚可以看出，这个女子全身赤裸。女子脸色苍白，双目紧闭，头上一个极大的血口，让人看着触目惊心。江天书小心翼翼地将手指头靠近那女子的身边，果然是一片冰凉，但是依然禁不住打了一个哆嗦，那女子果然已经死了。江天笑冷哼了一声，问道：
哼，谁干的？我正要问你呢，我一番好心吩咐黄离上来服侍你，你却这样对他，你还有人性吗？
江天书叫道：
不是我，我喝醉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江天笑冷笑着说：
哼，不是你，不是你又是谁？你以为一句喝醉了就能搪塞过去？
转头对堂弟拱手：
大人，眼前景象您也是见到了，请您为我家侍女主持公道。我这个侍女跟随我也有几年了，如今这样惨死，如果得不到公道……
后面的话江天笑说不下去了，他的声音哽住了。江天书看着江天笑叫起来：
江天笑，这个侍女也是跟着你有几年了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你好狠的心。
江天笑不理睬江天书，对堂弟说道：
大人明鉴，几个月前我带着这个侍女前往雍王府，第一次见到江天书，那时江天书就曾开口向我索要这个侍女，因为我言辞拒绝，他才悻悻住手。只是没有想到，昨天晚上他借着三分酒意就做出了这等恶事。
江天书叫道：
哪里有这样的事情？
堂弟看着江天笑淡淡地说道：
严惩不严惩看国家律法。四殿下，你既然知道江天书觊觎你的侍女已经很久，那么为什么还要吩咐你的侍女单独服侍江天书？
江天笑脸上的表情顿时僵硬了。堂弟看着江天书说道：
世子殿下，不管是人家坑害你也好，自己杀人也好，反正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根据现场也得不到第二个结论，所以你跟着我们走吧。现在你的世子金册还没有被收回，我不会对你动大刑的，你放心。
江天笑看着堂弟，又看着江天书，没有说话。江天书尖叫起来：
我是冤枉的。
堂弟懒得理睬他，就吩咐下属
给他一件衣服，然后加上。得了，别委屈了，都进衙门了，你再叫别人也听不见了。
堂弟转身对着后面的江天书淡淡地说道：
你的表演太夸张了，我看着累。
江天书脸上的表情也顿时僵住。堂弟冷笑了一声：
哼，堂堂的清理帮帮主居然会被这么简单的计策弄倒，打死我也都不信。
江天书苦笑了一声：
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身份？
堂弟看着江天书淡淡笑道：
你们混江湖的怎么知道色子头上一把刀这句话？之前你调整了一下眼神，再在脸上蒙上一块布，我怎么也不能将你与江天书联系起来。但是后来你家侍女失踪了，你发疯的到处乱找，江天书却突然无声无息了，这样一对比，我能不将你们两人联系起来？再联系起那天晚上你给别人治病的场景，一切都明白了。那个云香国的密探现在还关着，后来看过的大夫都说 如果不是你用神乎奇迹缝合的伤口，那个密探非死不可，大家都要向你讨教，被我巧言搪塞过去了。
江天书露出一个无可奈何的神色。
原来如此。
堂弟淡淡笑道，
你现在可以招供了，你的具体杀人过程。
走到专案后面，吩咐后面的师爷，
你可以动笔记录了，等下要呈给皇上看。
江天书怒道，
我没杀人，这是别人算计我的，我被弄醉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
堂弟对师爷说道，
这句话先不要记下来。
然后又对江天书说，
既然都被关进来了，你还是好好招供了吧，你好歹也是皇家子弟，被皇上下旨动刑什么的，那样子就不好看了。
江天书恨恨地说道，
你明明知道我没有杀人，你既然知道了我的另一个身份，你也应该知道我是怎样骄傲的人，怎么可能对这么一个没什么姿色的女人动手。
堂弟笑道，
现在知道了，不是不会动手，而是因为这个女人没什么姿色。
江天书怒道，
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。
堂弟坐下来悠悠然地笑道，
那你是什么意思，你堂堂清理帮帮主，什么迷香啊，什么酒香醉呀，最熟悉不过，怎么可能上这样的大当，所以呢，最大的可能就是你真的醉了，真的酒后失德了，将那可怜的小侍女，哎，太可怜了。
江天书突然笑起来，大堂上找不到其他位置，他就在青石板上坐下。
哼，无论你怎么说，我真的是被弄醉了，他们怎么算计我，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。
堂弟叹了一口气，
哎，你也太狠了，那好歹也是一条命，那个黄鹂才18岁啊，又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江洋大盗，你居然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死。
江天书无可奈何地说，
那个黄鹂自己脱了衣服，边上那个同伙就立马拿榔头砸了他脑袋，我怎么也料不到，这怎么也不能怪我，再加上我浑身绵软，想要阻止也来不及，索性就静观其变了。大人，这些记不记？
师爷问道。堂弟回答，
先不要记下来。
又对江天书说，
我看你还是别狡辩了，这案子就是你做的，认账了吧，免得动起刑来大家不好看。
江天书就问，
我认账了会不会判处死刑？
堂弟笑道，
按照律法当然是杀人者死，但是黄鹂乃是奴籍，只要原主人愿意接受金钱赔偿，死刑就能变成徒刑，你又是皇室子弟身份，按例免死，只是你的世子位置要挪一挪了。
江天书摇摇头，
竟然不是死刑啊，这样真的不好。
堂弟气得笑了，
你还打算死刑，我还真没有见过像你这般不要命的。
江天书垂下眼睑，兴致缺缺，竟然没有说话的兴趣。堂弟说道，
成，这案子就是你做的，我会奏请皇上给你一个白绫赐死，还是什么毒酒赐死，你满意了吧？沈清理，我认识你也算有2-3年了吧，我怎么也不知道你竟然是丢了一个女人，就像丢了魂儿的娘们儿。我说你要死，我给你提供裤腰带，牢房的墙壁上也没有套着棉被，你要上吊还是撞墙随便，何必一定要我给你弄一个死刑？
江天书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个狡黠的神色，
这你就不知道了，我家那个女人就是拖泥带水的货色，如果你愿意帮我将我这个死刑的事儿广为宣传的话，我那女人说不定就会赶回来。弄了半天居然是想装可怜骗女人回来。江天书，你只管招供吧，等你招供了你女人却不回来，或者你女人回来了却没有办法帮你翻供，我看你怎么办，到时候有情人对面相望眼泪汪汪，53个你押赴刑场他披麻戴孝 给你送行，还是他抱着你不松手，愿意与你做一对同命鸳鸯？哎呀，那等场景想想也心酸啊。
江天舒叹了一口气，
哎，真的出现那样场景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只好越狱做我的江洋大盗了。招供的事儿就免了，反正怎么编造我的供词随你的便。
堂弟看着江天舒，压低了声音说道，
你不知道，这两年来我时时刻刻都想要将你弄死。
江天舒很纯洁地翻翻眼睛，
我知道啊，但是你找不到我。
堂弟笑道，
但是现在我找到你了，而且你自己弄了一个套子将你送到我手里，你想我会不会抓住这个机会？
江天舒略怔了怔，随即笑道，
哼，你要弄死我，你不担心我手下会造反，京师大乱，血流成河？哈哈，你进了监牢，你手下群龙无首，肯定慌乱，既然慌乱，各个击破也是极简单的事儿，或者利用你进监牢的事儿与你手下讨价还价，说不定能骗得他们解散手下，束手就擒也未可知。
江天舒眯着眼睛笑道，
你不敢冒这个险，你是承天府尹，你担负着整个京师的名声职责，你只能求稳，哪里敢兵行险招？
堂弟微笑着说，
我之所以不敢兵行险招，那是因为觉得没有五成以上的把握，现在我觉得有七成以上的把握，我为什么不试一试？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在酒楼里就要给你带上大家，而且是金刚所铸的大家，而且到了大堂还不给你卸下来？
江天舒的笑容僵住了。
师爷，供词写好了没有？世子殿下，你画押不？我劝你还是不要画押吧，我另外给你弄一份供词。四殿下设计的杀人现场并非没有任何破绽。
江天舒伸手，
还是按照我杀人的供述递上去吧，如果他不愿意回来救我，那么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。
最后一句话很轻很轻，但是在堂弟的耳朵里却有一番沉重的分量。堂弟看着江天舒忍不住摇头，
这么一个女人就将你弄成了一个了无生趣的傻子。那女人我见过，并不如何出色呀。沈经理，你真的傻了。
江天舒大叫大嚷着被堂弟带走，这事儿转瞬之间已经人尽皆知。随即一个更惊悚的消息传出来了，杀人，江天舒杀人，而且是先奸后杀。京师百姓对于为非作歹的贵族子弟向来是非常讨厌的，江天舒是其中有名的纨绔，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恶事，大家也将他归入这一类，当然不会对他抱有什么同情之心。更重要的是，另一个消息传出来了，承天府尹堂弟大人向皇上上书，奏请判处江天舒死刑。堂弟大人认为京师贵族子弟之中的风气已经急坏了，现在趁着这个机会应该好好整顿整顿。用说书先生的话来说，堂弟大人要杀鸡害猴，杀江天舒这只鸡，害全京师一群猴。听说雍王府的老太妃听闻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晕了过去，醒来之后老太妃不顾家人劝阻，立即前往皇宫，在皇宫宫门之外跪了两个时辰，后来皇后亲自劝解才回了家。也就是说，皇上没有给雍王太妃面子，皇上真的打算整顿那群纨绔了，真的是极好的消息。于是全京师的人都在等待着一个日子，一个注定 要载入郡齐国史册的日子，等待着京师第一个真正的皇室子弟因为民间案件而被赐死的日子。当然也有为江天书着急的，为江天书感慨的，这些日子请囚禁监牢看望江天书的人也很不少，承天府大牢外面也有爬墙的。但是自从一个米店老板进监牢看完江天书之后，牢房外面爬墙的人立马就没了。所有的人都在等待，或者等待一个人的死亡，或者等待一个人的到来。那个人会来吗？农历腊月十五，江天书杀人案再度开庭，消息老早就传出去了，打了鸡血的老百姓就像是提前过大年似的，早早就来到承天府衙门外面等候着开庭。酒楼里的说书先生也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跑到承天府衙门外面说书来了，先将案子介绍一遍，最后下了一个结论：
这案子事实俱在，其中一个人证就是四皇子殿下，这事儿不容江天书狡辩。但是江天书到底是皇家子弟是不是？既然是皇家子弟，案子还是再审理一遍才好，免得出了什么差错，寒了皇室的心。这只是走一遍过场而已，有着唐青天唐大人在，江天书就是再有能耐也翻不了案。所以呢，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去等热闹吧，这样的热闹千年一遇，这是最后一次审理了，